战争开始之后，王吉贤选择留在乌克兰。去年五月，他遇到了现时的妻子乌克兰女孩达莎。六个月之后，他们结婚。达莎是来自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四个地区之一的卢甘斯克。乌克兰战争一周年的时候，王吉贤和达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我们是来听听他的故事。乌克兰战争进入到11月下旬的时候，俄罗斯开始集中打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对王吉贤以及达莎来讲，听到防空警报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多的时候是多达一日五次，有些时候是到半夜。王吉贤说，对乌克兰人来讲，听到警报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去掩体里面是躲警报，而是破口大骂。地下掩体通常都是在地铁里面，距离家屋企是大约有一里。半夜警报响起来的时候，其实亦都来不及是去掩体。达莎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公寓门口通常会贴一张纸，告诉大家知那里是有掩体，会列出具体的地址。王吉贤已经看得是比较开，他说，我们对这个事情感觉就是第一，我们对防空系统有足够的信心，第二，打到这么多日，导弹往那里飞，我们心里面都是特别清楚防空阵地在哪里，基本上就是从黑海那边要往防空阵地那边是飞导弹，基本上也都就是我们的加斜的一个角度，基本上轨迹也都是比较清楚，然后我们对他们的攻击目标也都基本上是比较清楚，最开始的是打防空阵地，现时是打电站，打电站就不经过我们这一处，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打扁了，打你老百姓的屋企，也都不需要走，打到你就打一粒就从哪一度跑呢，概率是一样的。同普通住家不同，接到防空警报之后，商家通常都会关门，而学校里的老师就会带领学生进入掩体匿藏。因为电力设施被袭，乌克兰几乎出现全国性的停电，停电自然是伴随着是停水。王吉贤和达莎购买了两台的小型发电机，虽然噪音很大，但是平常的用电总算是有些的保障。向乌克兰小型发电机成为了抢手货，中国媒体曾经报道俄罗斯的军队的打击令到乌克兰一片漆黑，意外地带动了中国小功率的变轨式发电机的出口。相对于停水停电给予自己的生活带来的麻烦，王吉贤认为停电造成了网络通讯的中断，最令自己是感到恐慌，甚至是超过了刚刚开战的时候。他说，一停电你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的一回事，你不知道就你们这个地方停电，这个就是你这个城市停电，还是乌克兰全国停电，你想看到新闻但是看不到，这个时候会令人有一种的恐慌，这个就是打比打仗之初的感觉更加令人恐慌。打仗的初期是网是没有断到，大多数的地区或好或丑都我们知道导弹是打过来，炸了几乎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市政是有什么的通知我们也都收到，这个网络一断什么都没有，就自求多福的感觉。战争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战争前达莎是在奥德萨一所大学里面学中文，他的老家是在乌克兰的卢甘斯克州。战争开始之后没多久，卢甘斯克被俄罗斯占领，11月在王吉贤以及达莎结婚前后，达莎的母亲在15岁的弟弟花了几百美元是找到占领区的士兵，将他们带出了卢甘斯克来投奔他们。达莎说，他们想生活在乌克兰，更加希望他的弟弟接受乌克兰的教育，现时弟弟和他们的生活在一起，他的妈妈真的和自己的男朋友生活在乌克兰的西部的一个城市。达莎的妈妈和他的爷爷因为不舍得在卢甘斯克的房产，选择继续留在当地。达莎说自己已经有一年多没见过他的阿嬷和他的爷爷，不过他们就在乡下的房屋，先是被俄罗斯军队征用，后来就是在乌克兰的反攻当中被炸毁。达莎对美国之音说，战争是怎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呢？我现时就好像难民差不多，因为现时是没有房屋，亦都不能够是回家，现时他和难民是没有分别。 达沙话：如果系冇王吉彦，佢会好似好多嘅乌克兰人一样，失去咗之前嘅生活。王吉彦因为响乌克兰嘅一家美国公司从事远程技术工作，战争系未有影响到佢嘅收入，佢可以帮助支持达沙嘅一家人嘅生活。王吉彦话：对每一个乌克兰人以及系生活响乌克兰嘅人嚟讲，战争最大嘅影响就系不得不重新开始生活。他说：你撤离了乌克兰，你带不走任何的东西，特别是乌克兰，你不能够将钱往外边转为美元，转不到出去，不能够转出美元，可以接受美元。你就算不撤离乌克兰，从乌东地区撤离到所谓的后方，你亦都要开展新的生活，你原本的工作收入来源都没了。他还说，即使是生活在敖德萨本地的一些居民，因为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电力设施的切断，不得不在城市里面搬迁，从电力供用不足的地方搬到可以生活的地方。因为战争，整个娱乐事业都是没了，因为电力被切断，一些公司被迫关闭，很多人是失业。在王吉彦的战前的敖德萨的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地方，风景也都是很美丽，人亦都系友善，文化亦都系开放。到今日，敖德萨只能够勉强算得上系合适合生存嘅地方，生活系唔好再讲啦。达沙话：战争前夏天嘅敖德萨通常会有好多个外国人，不过从去年嘅夏天开始，佢喺外边就睇唔到人。王吉彦表示：敖德萨最繁华嘅一条街上边，晚上系冇人，远离晚上嘅生活。看一看芭蕾舞，去咖啡厅里面喝一下咖啡，看一看文化的演出，去海边走一走，现时都不可能。四处是地雷，为了阻止俄罗斯军队在黑海边境登陆，乌克兰军队在敖德萨的海边布下了地雷。王吉彦还表示，战争初期物价的的确是有飞涨的迹象，后来政府进行了干预。现时民生物资价格虽然是有所提升，但是粮油、米面的供应仍然是比较充足。唯一下跌的就是敖德萨的房租。根据乌克兰的报道，在东部哈尔科夫以及南部敖德萨等被俄罗斯攻击的地区，那里的房租的价格就是下跌。不过在乌克兰的西部城市利物夫等城市，房屋价格上涨了 5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月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对美国国会表示乌克兰永不投降。达沙说，乌克兰人都在这里支持自己的国家。他说，乌克兰人虽然每日都上班，住在比较安全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是希望乌克兰胜利，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每一日都是工作，都希望赚钱，为了支持我们的国家。他还说，乌克兰人已经为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很多士兵阵亡，但是乌克兰人不会放弃。他说，乌克兰现时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有赢得的希望，他希望乌克兰会赢。王吉彦总结说，乌克兰人民仍然是希望以胜利的方式，不是投降，亦都不是割让的方式结束这一场的战争。乌克兰政府在同俄罗斯的斗争当中仍然坚定不移的同时，几乎仍然是面临着另外一个敌人的困扰，即是腐败。在过去几个星期里面，乌克兰当局搜查了该国前内政部长的住所，并且解雇了几名被控行贿的高级政府官员。此外，在记者和活动人士发现国防部以高得离谱的价格为士兵购买食品之后，乌克兰国防部长阿列克谢列兹尼科夫据说亦都将会被撤换。王吉彦表示，虽然乌克兰政府内部面临着腐败的指控，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他的年轻团队仍然是得到了很多乌克兰民众的支持。达沙说，他是希望有一日能够返回家乡，他是真的想返回自己在卢比日内，乌克兰的卢比日内，我的国家，我的卢甘斯克州。王吉彦表示，战争进行了一年，很多人都是身心疲惫，但是乌克兰人并未有屈服。他说，就是讲话疲态心态，我们在这里是有的，经历了一年，身心是都是很疲累，打得是很累，但是没有被打服。你说你要挺住这些的疲惫，抢的东西都是要归还给我们。这个抢令到我们是还不回来，不能够回来，这个就是抢我们的牌。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王吉贤曾经因为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表有关乌克兰战争的真相遭到网爆。他去年3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现时有两个战场，前面那个战场是很恐怖，他有忐忑，但是他看得见摸得到，他亦都能够是躲得开，后面这个战场是更恐怖，他的猛是看不到，但是他存在着，我们不知道他是哪一个，他说他是想要弄死我的，前面的战场还在继续，后面的战场上面他是彻底消失，用他自己的说话来说，数字化是消失了。王吉贤说，就乌克兰战争对他自己而言，最大的影响和伤害并非来自普京和俄罗斯，而是中国网络上的封网的禁言。他说，我这个微信的微博都是不好提了，包括新浪他听音乐的 QQ 账号全都是给予了封干净，他身份证是永封，他是可以注册一个账号，就是不能够实名，他一边是要实名，我是王吉贤，我为什么是不能够做呢？这个账号是封了。他说他现时希望能够和封杀他的苏维埃共和国对话，他是特别想回去，他想带着他的媳妇回去，去北京，去当地是吃这个羊蝎子吃饭。他是想回去的，他不觉得他犯了有任何的错误，他这个人是比较单纯比较傻，期待着可能能够和他们对话。王吉贤仲强调自己并非是网上所讲的革命家，而是有底线。他说，我没有和其他的较劲，亦都冇同其他嘅系跪低，但系有一点系冇跟佢哋妥协，就系话我哋能唔能够假设有呢两种嘅可能性，能唔能够以对话嘅方式话俾佢知，佢呢一句嘅说话得罪咗你，翻唔翻到去，肯定系翻想翻去，佢哋嘅屋企嘅父母亲戚都系喺嗰度。自己是中国人，哪怕你有理有据，据说苏维埃法律去走一个司法流程，判你三年，判你十年，他亦都有一个是判头的，他仍然不到四十，他这一辈子回不到去自己的屋企，战争都有打完的时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